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寒山大师啊，这个《梦游记》里面有一段啊，这个参禅及念佛的这个法样啊，我觉得这一段呢，对这个参禅和这个念佛法门呢，它有一个独特的见地啊。一般人说这个念佛参禅呢比较高是吧？念佛呢是方便啊。这里面呢他就没这样说啊。寒山大师给一位叫慧净啊这位禅人啊开示。他说我所佛法一心为真，无论百千法门无非了悟一心而行。就是说这个寒山大师说这个一切法门都以心而为真旨啊，就是万法显心呢。就是说为什么讲，就是说真教呢，教就是万法的意思，真就是心的意思。他说所有的教都是为了显心啊，如果不为显心就变成戏论啊。他说悟真者啊，必须教而显。一个人悟到了心了，他必须要有方法来显出啊他的本心。如果他不用方法，不用文字，不用口言，或者不用密语，或者不用这个，或者说这个种种的这个方法、合办啦、手段啦，他没办法能悟到本心。你比方虚空本来就是心，但是呢，如果他不用方法，我们不知道他就是心，他必须用种种的方法手段。所以呢，这些都叫教啊，教是为了显我们的心，这叫真教啊，教啊，教为显心啊，心呢啊，一心是教，就这样。所以呢，百千法门都是为了显心啊。释迦牟尼说八万四千法都是为了显一心，如果不显心就变成心了。那像供花供水都是为了显心，那说念经念佛都是为了显心，那吃饭穿衣如果你悟到了也可以显心，打扮喝这个穿都是为了显心。那悟道的人呢，在一切事上都可以显心，我们呢不能从事上显心，那就是从呢文字上来显心啊。那本来讲什么叫善知识啊，我们一般善知识就是某一个人在讲课，那个人叫善知识。如果你悟到了发现了，这个花瓶也是善知识是吧？所以你走外面去呢，提婆达多也是你的善知识。如果不悟到呢，不悟到就是讲法的人叫善知识，对讲法的特别恭敬啊。所以你要是明了以后啊，它就不一样了啊，我到处花都是开的。如果你不悟到呢，那就是你会有呢这个边界啊，你边界你就会有自己的选择啊，你选择。所以呢一切法都是为了悟道啊，是吧？那么说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就知道啊，我没有悟法之前我要听善知识开显啊。那么说善知识开显的时候正好是在一起去啊，诸法为心。所以我们等着这个道理就知道了哦。那我们天天在拜忏还不是为了显心吗？是不是？天天吃饭穿衣，不然的话你就欢坐了啊，就说你好不容易上殿过堂，可是呢就变成完成任务，然后呢哎呀我要寻找善知识要悟心了，然后上殿过堂有什么用啊？但是呢我又要天天上殿过堂，走路有什么用呢？但是我天天要走路啊，睡觉有什么用呢？但是我天天要睡觉。我吃饭有什么用呢？我当初天天要吃饭。那你不觉得除了这个悟道之外所有事情都废掉了吗？是吧？那你多少时间都废掉了，是吧？所以你悟道的时候所有都不废了， 知道吧？所以呢，善知识也是告诉你，就是说，原来还是，就是说，你走路，过去有一场诗嘛，他说，善知识，我来拜你，我来求法。后来善知识说，诶，你在路上没看到善知识吗？就是他说没看到，诶，你看到那个山没有？看到了。看到树没有？看到没有？看到那个山，那底下那个山外没有？看到，你就从那里进去，那里就有善知识，是吧？所以善知识，你要老找善知识，善知识发现要你回去，是吧？原来你在那个风里面进去，你在水里面进去，你在火里面进去，你在地里面进去，在虚空里面进去，在花里面进去，一棵树里面进去，这样你进去，那里面就有无量无边的善知识在里面。但是我们不善知识也只有这样的告诉你了，是吧？他还能给你什么呢？他除了这个之外给你的都是妄心，知道吧？所以呢，善知识实在没有东西给你，知道吗？实在没有东西给你。如果善知识给一个东西给你，那个善知识就是妄说，就是魔啊。所以这里面讲，就是说除此之外就是魔说，就是说取这样的给你开示才是真实之外，再有另外的给你一个念佛珠啊，给你一个什么，那是培养你的善根和信心而已啊。讲你一句好话，你好听啊，师父说好啊，那是哄着你，怕你善根识处了，是吧？你看一到庙来，一念善根，是有后人，后人知道跟你讲也没有用，就是给他喝茶啦啊，这个下下棋啦，可能就是说跟师父再坐一坐啊，那都是因为看到你没有善根，只能用这种方法。所以呢，众生呢就会贪恋这一种方法。哎呀，师父陪我喝茶啦，师父陪我去朝拜五台山啦，然后就是以这个为显要了，拍照啊，发朋友圈啦，让别人知道我跟师父出去啦，就这样的，知道吧？众生就喜欢这个，知道吧？因为讲悟道的事情不感兴趣，不感兴趣，他喜欢这个啊，跟师父一啊，这个虚假的东西。尊生喜欢书讲啊，所以呢不跟你讲真实。那尊生求真实啊比较少，真的很少，基本上来了都是有点耗药啊。他说人静下来呀，就像空气一样，知道能跟空气同体，没一个人能发现你，这是修道人。我你到寺庙来，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你，那不就完蛋了，是吧？所以呢这样的做的话，那就像那个就怕清水不红啊，真的这样的。所以我们呢到一个寺庙里去，也把自己静到像空气一样啊，非常安静。最高的就是说啊，无非了悟一心自行啊，其要其最要者啊。他说就现在我们简单的就是说参禅啦、啊、念佛啊，他说为是参禅念佛而已，就是参禅念佛，就是要不就是参禅，要不就是念佛而已。参禅持了啊，耐就是耐持方具足啊，串离悟心之法。就是什么叫参禅呢？参禅者参心呢，参禅参心，心参禅嘛，念佛念心，心念佛嘛，是吧？参禅上就是参你的心，参万法之本性。他说叫悟心之法，就是参禅是为了悟理心，悟理心。悟到心了，不是代表你成佛了，知道吧？你只能说找到你的本来的法性，就是你找到金矿了，知道？但是金矿不能代表你已经佛，佛的境界呢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是吧？佛最为是个理呀、啊，成佛还需要啊、这个开显这个啊、无量的神通，无量的宝藏，无量的庄严，无量的解脱，无量的这个过头，无量的大悲心利益尊生，这个才是成佛的要义。就是成佛干什么？像利益尊生，利益尊生。他说让尊生在为前的善法上，或者在种种次第上，或者在三乘佛法上，或者是在种种因身上，令尊生人能够进入到佛性，这个就是啊，成佛的药，这个法药，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成佛，是为了圆满啊，释放世界的所有的尊生，圆满大悲心，圆满过头，圆满解脱，圆满神通，要把你佛性里面的所有能够开显出来啊。 但是呢，你悟到了佛性，其实呢，见性就成佛了，见性就成佛。那见性就是佛，不是成佛，那就是佛。反复见性，反复成佛。因为佛不是善，也不是恶，也没有什么大悲心理概念，就呢，它就是一个理，就呢，物理允义啊。那说要显出你无尽的大悲心，也不要靠愿力，要靠愿力，知道吧？所以呢，悟创立悟心自法。就是说参禅呢是为了是为了创新悟的，参其念佛一门，那我复开示三贤菩萨，三贤菩萨是吧，三贤菩萨我们是哪三贤呢是吧，我们这个普贤菩萨有三贤嘛，三贤之德嘛，三贤德就是施住施行施回向嘛，就是三贤菩萨，则为念佛为成佛之要啊，就是说佛陀开示念佛法门，主要是令尊生呢开心三贤，就是三乘之道，令尊生一切尊生成佛之要，要要就是道路的意思，知道吧？就是说一成佛了，他的目的是要令一切尊生成佛，这个就是念佛法门的这个主要目的。念佛啊，不是为了这个开悟，知道吗？是为了开显三乘之教，开显三贤之德，开显尊生之成佛之要道，这个是念佛的这个目的。要讲悟心参禅就可以了，参禅即参心，就是说悟心啊，必须要开显大悲之法的。所以呢，念佛法门是佛开显三贤之要道。他说，但是呢，而未法就是末法时代的弯人呢，就弯人虚弯的人呢，就呢，乃敢谤念佛是劣行，就是谤了念佛啊是小人之行，那说是方便之行，是这个很差的一个法门，是老太婆念佛的这个法门。所以末法时代很多人认为念佛呢，这个是个老太婆念的，是吧？他说这个人为什么有这样的思维呢，是事错多闻。那这个人呢是因为没有闻到这个佛法才会有这样的念头啊，说净土法门是很差的，不知佛意，妄生分别啊，把禅宗跟净土宗呢分开来说，说禅宗虚胜，净土宗很差，这么一个观点。那这后面说而要呢微心净土，就是有人讲呢，就是说禅这里说微心净土，什么叫微心净呢？心净则土净，他说了两个方法，就是说禅这里不是说微心净土吗？心净就土净了，心不净土哪净呢？就是说你心不清净，心不净人怎么成佛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啊。故参禅未悟之时，故就是参禅的人没有悟到本心，没有这些人呢，非念佛无以尽心，就是说唯心是唯心净土吗？心净之土净吗？那心净土净他说念佛你也可以把它安在净心上，就是念佛就可以尽心，尽心就是什么？就是土净。所以念，如果你要是参禅的话，你念你参悟不了心，你可以念佛啊，念佛可以尽心的。因为尽心是什么？心净了，头就净了嘛，头净了不就是净土了吗？所以呢，你就是拿念佛来净心也是禅啊，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参禅净不了心，那说念佛也可以净心啦，是吧？我们从各方面来讲，佛有神力加持，是吧？念佛心嘛，是吧？这样叫你念了一心不乱，心就净了啊。你净心，净心净土净，净土净就是悟心，因为参禅是讲悟心，因为净土净了，心净了，哎，你就悟到了净土，是吧？非故啊，参禅未悟之时，非念佛无以净之心，然心净即悟心，也就是说念佛啊就可以净之心，而心净就是悟到心，就是禅啊。菩萨即悟，不舍念佛。就是菩萨他已经悟到了心了，但是呢他不舍得念佛呢，就是悟到了本心，因为心净土就净了，他应该就净土现前了，但是呢他说为什么不舍得念佛呢， 是吧？记得就前面讲的，就是说开示三乘之菩萨要道，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菩萨啊，取得悟道了以后呢，还是要念佛，不舍念佛。是则非念佛无疑成正觉，如果不是念佛的话，不能代表你成等正觉。如果不念佛，你就是悟到心了，也不能代表你成等正觉。现在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因为无上正等正觉是自利利他圆满。他说你是正觉，就是你悟了心了，这个最多你是见到了自信，知道吧？但是呢，你丝毫神通都没有，丝毫这个解脱都没有，丝毫愿力都没有，丝毫这个所有的经文，这是悟到了本心，悟到了一个理，理你悟不悟，它都在那个地方，悟到也在那个地方，不悟也在那个地方。就是说，虚空本来净，这个净体，这个虚空不管怎么变化，它净体并不障碍，是不是？就是大便它也是净体呀、啊。就是说，大便也是净体，那个净有障碍吗？那地狱也是净体呀、啊，它也有佛性了。你悟到那个地方有佛性的话，也不能代表说这个你悟到了它也在那个地方，你不悟到它也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净体不是你悟不悟到它，你悟到它就有了，你不悟它就没有了，不是这样的。是你这是悟到有了，或者一种对佛性的一种认同而已，认知而已，并不是说你悟了以后你就成佛了，不是这样的。不能够用自己的一种认知的这种概念代表了所有的佛法的显现，是吧？所以呢，念佛就是你悟到了以后，后面呢还是要念佛。所以念佛不念佛的话，无以成等正觉啊，无以成等正觉。安知住走不以念佛而悟心也，就是说我们念来的走思啊，不以念佛而不以念佛而来悟心，知道？或是为了成佛，知道吗？就是说，很多我们的走思念佛啊，不是为了开悟来，知道吗？是为了成佛。成三贤之道，知道吧？也就是说念佛，念佛不是为了开悟的，是为了成佛的。成无上正等正觉的那个佛，而念佛念了一心不乱，但烦恼这些，因为念了一心不乱是什么样状态呢？一心不乱就是两边脱落，中间不离，是吧？那个叫做一心，一心是没有两边的，一嘛是绝对的意思嘛，一心，一心。他说这个一心的时候，烦恼他自己就不存在了，因为烦恼本来就没有自信的，一心绝对的是烦恼的本体都变成一心的。就是说烦恼这个名字是我们的熟人安进去的，等你念佛到一心的时候，烦恼它就没有了，它自然就没有了，它本来就是虚幻的嘛。烦恼呢是你的弯心弯念，知道吧？弯念在我们净土方面呢，就是说不管在佛法上从头到尾显教人来讲，烦恼都是你的妄念啊，妄念。你不能说烦恼是你的自信，在经典上烦恼无自信，你说烦恼是你的自信，那是大妄语，那是外道的说法，一定是大。千万不要说烦恼啊、分别啊、执着无明它就是你的自信了、啊、那一定是错的。在经典我看到烦恼无明是没有自信的，知道吗？是无自信的，无自信就无体啊，就是你用手打下眼睛的空中放着花，我们说花有没有自信？就是说它没有自信嘛，这是花没有，它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嘛，怎么能说有呢？是吧？所以呢，这个烦恼就不存在了。念到一心时，就是说念到一心之时，就是什么呢？就了明之心。了明心的时候呢，就是叫悟，知道？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那个就叫做悟。于是念佛就是参禅，就是说你念了一心不乱的时候，念佛就是参禅，参禅就是念佛。那对于悟来讲，参禅那生净土，就是说因为你心净了吗？头就净了，就是参禅那生净土。当然此是古今未觉之矣。什么叫未觉之矣啊？就是你说你开悟了，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是不是？这个是呢，这个是什么呢？未觉之矣，还没有人这样说，就是经典上没有依据，知道吧？就是未觉之矣，知道吧？这个此说这个破镜，也就是说这个呢参禅悟生，参禅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是未觉之矣。所以参禅 啊，悟心尽头成佛啊，这个然后说悟到心，那到西方极乐世界见了什么？正好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其实悟心体嘛，是吧？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念佛就是成佛，我成佛怎么见不到心呢？是不是？我见到心就是禅吗？所以呢，禅跟净头尊敬有分别吗？根本就没有分别。这里面我们可以断定了，这个妄称念佛法门呢是很差的，一定是错误的啊。恰恰相反呢，净土法门它是全于禅，就是说它可以把禅宣到里面去，就是说你只要到了西方净土，只要念佛就是西方净土，只要是西方净土那就是禅，对吧？它是八的。所以呢，我们而持妄生分别，就是说如果你要是非要把禅证跟净土都分别开了，哪个好哪个优的话，而舍此，就是说你把这一段前面这一段话你要听进去了，他说我别有生意生妄意的话啊，皆是魔说，就是魔王在说了啊，非佛法也。所以我们要悟到啊，这个啊，可以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净土不一定说念佛是，就是禅证的人不会，他可能不会啊知道啊念佛就是禅，但是念佛人一定要知道，我这个念佛见佛就是禅，知道？所以净土法门绝对不能诽谤禅真，也不能诽谤啊，不能诽谤，都是佛法。因为你了解真正了解净土的人是绝对不可以诽谤的啊，而并且更加殊胜，是吧？他是包容他的。好，就知道我们这个念佛这个虚胜啊，后面再介绍啊。云何这个人要问呢、啊？问这个道信法师啊，云何能得悟解法相？悟是悟道的意思，解悟解法相，心得明净，就是说我们能够悟。悟道，就是说世界上有的悟而能解，对吧？有呢，我们讲有这个义啊，义德开解啊，限量能证，这个是双证，叫具证。具证，他说这种具证呢，一般二老汉，你看就是说他是具啊，具，就是说限量上能证到这个境界，心体上。还可以解到诸法。他说你像说无量寿经的一个叫义解罗汉，就是说他没有证到二罗汉，但他可以义解二罗汉，有很多二罗汉的，知道吧？有的就是说明悟二罗汉啦，证悟二罗汉啦，有说他可以断生死的这个二罗汉，但是呢他一点神通，你像女人呢证了二罗汉，底下一根草都拿不出来，是吧？证了二罗汉的境界，他底下一根草的神通都没有。他说你像舍利弗、摩揭谛他们证了二罗汉，可以把地球推动，是吧？还是不一样的。这样那有二罗汉呢他会有吸气啊，有很多的吸气，所以呢二罗汉有意解啊，有意意解二罗汉，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如何能悟解法相，心得明净，就是心呢就像光明一样，就像清净的啊，干净的啊，明亮的，就是说可以透看这个世界，就像镜子一样，寥寥分明，是一个幻象啊。就是说你要悟解法相，能悟到这个世界的假象，悟到这个世界这个法相，心就会这样。那道信法师怎么说呢？他说怎么样才能够悟解法相，心得明净呢？那道信法师怎么讲呢？他说亦不念佛，亦不作心啊，就是说你也不要念佛，不要念一个佛可念，不要对立的念佛，也不准他这个讲的这个念佛是不要对面念佛啊，不是从这个般若的角度来讲的，他是从这个对立的角度，就是说不要念外面的那个佛啊，有个佛可以念啊，不要念外面的佛，也不要作心，就里面也不要作心啊，不要作心，不要念佛啊，也不要看心， 最心就是执着心了，就是寻找心了，寻找一个心科德的心。也不要看，就是直接坐在看心，心怎么看啊，是吧？看心也不要计量心，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不要寻找，不要计啊，计量有个心可得，不要亦不思维，不要思维。我看到一部经典啊，《文殊菩萨问经》里面就讲到啊，这个啊，怎么去见文殊菩萨呢？啊，他就是说，就一切就无无的，不要看左，不要看右，不要前，不要后，不要我说到那个地方去，不要看里，不要看外，他这个不要去思维啊，什么都不要啊，也不要观心啊，也不要观。你看看，就是说不念佛就不等是佛，就不等念了嘛，是吧？不追心也就没有念了嘛，是吧？不看心也就没有念了嘛，不记心也就没有念了，不思维也就没有念了嘛，不观行他也就没有念了嘛。他主要是讲无念，知道吗？你不散乱，心就不散乱，你无念了啊，无念，有念就有散乱了，是吧？自润心，自润用，润润了。所以如果你要这样的去读一遍，你就可以了。我也不念外面的佛，也不看里面的心，也不去寻找心，也不计量我们有个这个心，不去计量它，不思维它啊，不思维就是什么都不思维，当下你坐这个地方啊，明明朗朗清净清楚的自己这个地方，也不要执着我有个身体啊，也不要去计量，什么都不想啊，不思维，不思维也不散乱，定在那个地方，你发现自己呀，变成一个呢，就像云彩一样，啊，非常云彩一样，它任运来，任运去，任运来，任运去，发现自己呀，就是无根的，知道吗？而无心就无根，知道吧？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心的时候，你发现一切法没有根。要说我在看，我在念，我在计较啊，我在这个，你就有一个我。在念，我不常常讲吗？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有一个我啊，这个球好比是阿弥陀佛，然后底下有一根线，它底下来，我都念断的。阿弥陀佛，阿弥陀，这个线就是我执，是吧？所以呢，你一念阿弥陀佛，一个球在那，发现底下没有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这样的念佛就是无根念佛，没有根，就是底下没有一个落根的东西，它这个世界是一种呢。啊、这个碗状啊，就是碗状，它底下不会扎到地下去的，然后说就是在空中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们讲究的课程呢，就是说一切都是客，一切都是尘啊，客尘呢都是客人啊，万法都是个客啊，客呢它是瞬间都会离开，包括身体啊，你的念头啊，它都会随你而去。就是弃你而去，包括你现在讲话要弃你而去，我们有个我执在那个地方，是吧？有我执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不念去也不念住，就是说不念去就不念一切这个去，也不念呢它聚在那个地方，它就用幻化，都一清净，都一清净至究竟处。如果你看到几处啊，一切一切都不是，达到极处的时候，心自明净啊，心就非常明净的心就出来了。他说这个明净的心是什么啊？这个何可抵抗心计？心计得明净，就是说，其实说你看你在观看的是在观看抵抗啊，抵抗就是说随境嘛，随心嘛，就是说这个无妄不可得，不要去念它。但是呢这个心既得明净，心于明净，就是说你常常这样的保持着，不管在哪个地方，不管你保持着在这里，就是说你走到哪个地方，我常常是这样的观照，就是说我坐在这个地方，我感觉到整个的世界就是一桶光，就这样一桶光，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一道光，它是无相的，没有我，没有都是一个影子啊，没有人，那连我也没有，我身体也在个飘来飘出的，你发现自己啊非常非常的静，就世界上说雷打分飘啊，或者是这个云彩啊，或者什么的一样，都是在你面前像幻的一样啊，就是。然后这样的心呢、啊，就是说心于明镜，就像镜子一样啊。我们这个大圆镜子就是这样说的。什么叫大圆镜子？那去之不留，就是说你把这个一面镜子，你现在观察你。 在修准提咒的时候就是这样修的，知道吗？准提咒修准提大家会念准提咒吧，七首皈依受持地头面，他就门口啊放一个镜子，这个镜子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真心，知道吗？镜子你所有的万物都可以印出来，走者不留，来者不拒，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他不会拒绝你的，你走的时候呢他不会留你的，所以这个世界人来人去，不拒不留，不会留他也不会拒他。这里面也讲到这个不念去，就是我不去赶他，我也不念去，但也我也不会拒着，是吧？唯独一清净，就是一个镜子，这样镜子。摄影看万事万物于镜中物，镜中物，像灯看是灯边的镜中物，看西边西边镜中物。虽然常常这样的修，你看一面镜子，看习惯以后啊，看习惯以后的话，常常看，就你心就像镜子一样，真的会像镜子一样，这样，一物不留啊。这样的来了我也会显得很清晰，去了我也不会留下一物，大家找到这种感觉啊。如果你这样的修一段时间啊，如果我们烦恼业障很重，可以持咒，可以持准提咒，可以持往生咒，是吧？他说念一遍准提咒，经典上这样说，念一遍准提咒相当于念五百声佛号，是吧？那么说念一遍往生咒相当于念多少36万亿佛，是吧？就是说念一遍往生咒相当于36，因为一念中出36万亿佛，在经典上这个普陀华光那个出佛品里面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阿弥陀观中化36万亿佛，那你就说念一遍往生咒相当于念36万尊佛，是吧？36万亿佛，你可以这样试问，就证明说往生咒很虚圣。因为往生咒呢能够跟佛的，因为往生咒是什么呢？往生咒是佛的功德，是报身咒，它是整持法界功德的，它是不可思议的。他说念往生咒呢可以整持诸佛，整持功德，还有可以整持一切众生的大悲，就四法界都在这往生咒的体上。所以念是不要思维，不要想，不要去计量它，辨别它，因为一切都在往生咒里面，这里面跟般若是相应的。你等着先明了这个道理，然后去念它就对了，不计量，就是经典上面说不要去观行，不要去散乱，不要去思维，不要看心，不要计量心，也不要追心，也不要用另外的一个念佛这个念，你就持往生咒，这就是般若了，就是持般若咒。而了解这个般若体是什么呢？是法界，包括你的身心常躲心肺都在其中，你自己也在咒子里面，你就念它，就跟般若相应的并且跟佛的功德是相应的。所以你这样的念下去这样念，他说念的时候边念咒边观察大云见智，是吧？大云见咒，他说一切都在往生咒里面，念完之后完之后念一个圆圈就出来了，是吧？就是因为法界我们可以观察是圆形的嘛，是吧？那么我们眼睛你看外面是圆形的，圆形的。念完之后整治法界，我不知道法界，我现在唯独的法界就是眼睛能看得到的，是吧？你眼睛看到，那这法界就是变一些法界，变一些法界就是这个法界。那我从这个法界里面，我念往生咒，基督思想了解往生咒就是整个法界。发现，那人念久了，这样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多拉吉多耶多利亚那弥勒多巴弥，这样念，它是整持法界的，是吧？整持法界，那说整个法界就是一个往生咒，念久了以后就变成明镜了，就变成明镜了，然后镜子就出来了，是吧？这个镜子呢，镜子能照了万物，你看到的人我十分看不到了，你看到的全是镜中之物啊。这个念久了以后啊，念久了以后呢就会怎么样呢？这上面讲说克制一年心更明，就是你这样的经念，念上一年以后那非常非常干净，就是说我现在可以说啊，心就像虚空一样，因为我们念咒的念习惯了嘛，你知道吗？就是说一个徒弟嘛，他问了，他说这个徒弟斗师傅怎么个斗法啊？师傅徒弟斗师傅应该怎么个斗法啊？那就我就教他装傻呗，你装着无知嘛，那师傅斗你不就斗了吗？就说师傅斗徒弟，师傅他或者迷惑了，那说徒弟没办法就跟师傅讲开示，因为师傅是老大了，开不了示，那怎么办呢？ 徒弟装傻把烦恼，然后让师父徒弟去逗逗徒弟，这个都是有公案的。过去五台坐南山就有一个徒弟啊，逗师父怎么个逗法，就是烦恼把自己的毛本全部给吃掉了。那师父呢，他知道师父生烦恼了，是生还俗之念，知道，然后要把毛本吃掉回去了，被徒弟发现了。所以徒弟想怎么逗师父呢，我怎么讲呢，然后那个徒弟啊就发烦恼，然后把毛本给扎掉，然后这个生气，然后这个生无尽的烦恼。后来师父呢就给徒弟讲，开始讲着讲着讲着，师父就逗了，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学会啊，就是说有时候啊把自己要放低一点，低一点，就是说你悟到了很大的道理啊，很大道理，心像虚空一样，就是你把我手指给粘下来，可能就掉下来一个树叶，掉下去，但是我要喊哎呦痛啊痛啊，就是让你同情嘛，是不是？其实对我的心念上来讲，只是掉下来一个树叶，根本不值得什么，知道吗？所以在这个此世界学会装傻。那么说在极乐世界也讲过，他说这个在极乐世界的尊生到此娑婆世界来装成跟我们娑婆世界是一模一样的，看到一烦恼啊痛苦啊执着啊什么的都有，那这明明是个凡夫吗？其实他心能够把虚空都揽在里面，知道吗？是因为我们学到法以后啊，不要的尽不要很快的去告诉别人，而说尽量的自己把自己放低一点，就是与人在家里啊，学会自己放低一点，这样的呢，给老公一点面子，知道？那时候就觉得呢，其实你心才大呢，是吧？你在我心中就是毛毛虫而已，但是呢，你会在他心中变成他的毛毛虫，知道吧？所以呢，这样的呢，你就会幸福，最起码你自己不受伤害，知道吧？所以呢，要学会自己啊，放低自己。所以这样的念，一念下处。因为我们刚刚修道嘛，是吧？你修刚刚知道这个道理，你心中这样的修是真好。你修上一年以后，你心啊非常像明镜一样看万物，非常的清晰。如果五年下来会什么样呢？是吧？啊，那个心是非常就像那个镜子一样啊，非常静。这是他说，喝可因人为说即解，叫误解啊，就是说。对，跟人家讲的时候呢，什么叫误解呢？不叫误解法现吗？就用这种方法跟人讲，这叫误解，知道？你悟到了大圆镜子，了解了这是一个镜子，念神就知道了一些无数诸，但是呢，了解诸法啊，一些诸法啊都是影子啊，都是影子，就像镜中的物，来者不住，去者不留啊，这样的。学习习惯，这叫解悟。也可以呢啊，不惜说得解，就不需要说了，就是说跟人家说什么，你自己很安静就可以。你就说在你在我心中就像一面镜子里的污渍一样，我不需要说了，你自己就有威仪出来，知道吗？你自己用宁静的这种状态可以净化到地方哪都净了。其实我过去到峨眉山，我不是写了那个日记嘛，就说到了五台山里面去的时候，峨眉山了，峨眉山九佛寺住了一个晚上，我写了一份上说到山里面那个静香呢，把我净化掉了，就自己都没有了，知道吧？就是说你能够到静的时候，静到一定的时候啊，地方也被净化了，知道吧？这样在你心中，地方是有感受的，知道吧？你静到一定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说，你就静到地方，感受到你身上一股静体。然后遇见人家感觉哇这个人好静啊，就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们要少一点嘻嘻哈哈的，知道吗？静到你自己万物都在心中像明镜一样啊。魔王见到害怕，知道吗？魔王见到你这种镜像了，他是心中发欢的，知道吗？那说善根的人比较巨人见到你欢喜，知道吗？就是说如果有悟性的人见到你啊，就感觉到你身上具足巨大的一种善根，对吧？他感觉到你可以依赖，就这样啊，他就会依止于你。所以修行呢不能老是这个颠颠倒倒嘻嘻哈哈，我们要修会呢把自己进入到那个法上去啊。一年修行不是一下下的，两年三年下去啊，就是说也可以说也可以不说， 因为你可能没有达到进了一定的时候，你可以这样，你告诉别人，像我这样告诉你也可以，我也不需要说，我就修行好了。所以法门里面来讲，就说修行，你只修就可以了，不需要跟人家讲这么多了。所以我这心里想，我说我要不要去讲法，对吧？就是天天发朋友圈，我后来说，再过几年以后，我朋友圈就把它关掉了，对吧？那做过几年以后的话，我手机我可能微信我都不要了啊。所以大家现在呢，好好的呢，去悟解修行，不要到一天，我像大安法师一样，啊，你手机都没有是吧？你找我都找不到，你看大伙人都没有手机，就我有手机，啊，很多大伙人都是没有手机的，你找他都找不到，是吧？你像跟他聊天都不可能。你到了返家呢，经过 K 堂啊，要登记呀，然后去见他，像见皇帝是一样的。后来我想想，这样的也是对，不然的话怎么显得这个法师的珍贵呢？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接触太多了，人的心呐，他连诽谤的心都会生出来，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对师父不尊重，知道？我感觉到这些大和尚好聪明，知道？他只要不跟信众接触，他远远是老大。告诉你，人家在你见不到他，也不跟他，他不跟你微信，你也不跟他微信。又没有电话，你又见不到他，讲讲的话你就走了，讲我跟他没有任何是非，是吧？哎，没有是非，你见不到我，我跟你有什么是非啊？哎，你跟他一接触多了，是非就出来了，是吧？他可以随时的顶撞你、诽谤你，还可以搞你，是吧？哎，我觉得没有手机很好，是吧？所以我悟到了，我悟到了，手机这是个大祸害，就是一定要想法子把手机去掉。所以我希望呢，我这里所有的出家人呢，要悟到这一点，手机会让你啊疼。你要不是违法，你要不是为了弘法的话，手机会害你的，一定会害你的。因为出家人少就是多，我们认识的人越多，你烦恼就越重，一定会这样，是吧？所以我们眼力法师就很聪明，是吧？然后我们的眼力法师啊，那个手机给他手机他都不要，我只要一个什么手机就可以了，他是蛮聪明的。所以他现在的很清静啊，我感觉到他现在很清静，就是在寺庙里不管人家的事情，反正也不知道外面的事情，这样就很好。有些人他也发心，动不动就把手机扔掉，扔掉过两天又把它捡回来了，就过两天又把手机扔掉，可能对手机生气了嘛，手机给他带来很多的烦恼，把它扔掉，过两天又把那卡捡回来，过两天又把它扔掉，就是说他这个手机啊，会给他带来无尽的烦恼，里面有好多精彩的东西，看到里面就耽误他的修行，是吧？所以很生烦恼。所以想修行的人真是在这两边啊排来排去排来排去，不知道什么是好啊。所以我们要一个斩钉截铁的这种思维啊。所以呢，人跟人之间不要接触太近了，太近了啊，他这个烦恼就越重啊。所以人外面来了人呢，大家紧紧记住，外面不管来了人，不要太亲近了，太接触了，你又不知道他，他也不知道你，接触近了，因为刚刚开始大家都很好，到最后面就变成仇人，知道吗？所以人跟人接触不要太接触了。我来讲法子可以，如果没有法律关系，我不接触你，你也不要接触我，知道？大家就在这庙里面学法、拜佛、参会啊，念什么？是为了解脱而来的，是不是为了跟人家接触关系而来的？你接触那么多人干嘛？手机里那么多朋友，哪个是真的的？就是每个人都有四五千朋友，是吧？哪个是真朋友？你说，要是我的话，我一起散掉，是吧？就因为不弘法，要那么多事，要这么多干嘛？你家的儿子、孙子、父母、兄弟姐妹，你要把保留着，是吧？一个比较合得来的一些朋友留着，剩下的全部散掉，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知道吗？所以这些朋友，我劝你们了。你像我们一个法在。我们的观念就是说，不管你是我朋友不是我朋友，我法放在里面，你怎能够放着看一看吗？不看了就有利益啊，我是这样想的。但是你们要不是为了弘法的话，又不想发东西，几年都发不了一条信息啊，朋友圈都不发了，那你朋友要朋友干嘛？删掉吗？是吧？放着你干嘛？ 是吧？就朋友越少越好。经云经典这样说的，他说终身信信，由于宝珠啊，这个木水就像一个宝珠啊，到水里面出来，水触则珠隐，水清则珠显啊。只有我们心清净了，你那个珠子就出来了。如果你心烦恼了，珠子就显掉了。所以你看到外面的时候，你心被里面的一搞乱了，你就不知道你那个大圆镜智了，是吧？就本来就是一个镜子，就是你的真心嘛。里面对啊，这个花很美呀、啊，这个都美呀、啊，把你心搞乱了，你就忘记了这个，知道吧？然后你自己也坐到里面去了，是吧？下棋人不知道，就是在外面看棋的人远远。他是非常清晰的，知道吗？走错了，他非常清晰。但下棋的人不知道错了，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我们要把握这种大圆镜智，里面照万物啊，这永远要在安住着。我能做就做一下，伸手办一下；我不能做，我马上就缩回来。我一定要到，我不能投身到里面去了，投身到里面就迷惑住了。你一定被里面迷惑，知道吗？所以呢，如果你想弘法利生啊，想做一番事业啊，你必须要保证你自己能靠得住。如果你自己能把握不住，你在里面就迷惑了，你就被里面的东西把你搞得乱七八糟的，是呀。那我说我们听过师父这样讲法以后，你心里明白了，那我说可能你会一瞬间迷惑进去了，你赶快出来呀，是不是？你已经悟到了，你已经明悟了。是啊，我没有断习气，困了不知进去，但是你已经明悟了，你听师父开示了，你赶快出来啊，是不是？一进去一迷进去赶快出来，就是照住，它是虚幻的，它是个镜子而已，镜子里面的物质而已，千万不要到里面。所以各位，你一到里面去了，哎，你就出不来了。你看人一贪心了，过去啊有一个人呢，一个冰箱，他说有一张纸，那个纸呢有一个黑洞，就是放在那个地方有一个黑洞，然后呢手呢伸到黑洞里去，可以把那个保险柜的钱全部给拿出来，那个钱就把他迷惑住啊，这么多钱爬进，他从黑洞里爬进去了，爬进去那个纸就掉下去了，掉下去爬不出来了，结果就被那个保险柜给锁住了。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的，被那个名利色在你拼命往里跑去了，你就忘记了那个黑洞，那只是一个黑洞而已。然后你进去了，黑洞掉下去了，那一张纸掉下去了，那个黑洞就没有了，哎，你在保险柜就出不来了。所以这个给我们的悟性也很大，就是说你不要忘记了那是一个黑洞而已，你进去了你就迷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进去啊，悄悄地在里面去擦边球，就是说我们名利心没有放下来，拿一点钱运一下是可以，是吧？啊，这个我安慰一下哇，大家下下节干，但是呢我一定要把握自己的这个啊这个体啊，大家都是有习气的，我们还是有烦恼的。你比方我喜欢喝茶啦，我还是有这个习气，但是要把握，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你不把握自己，你可能就迷到里面去了。是一样，就是有人呢，我喜欢喝茶了，反正搞好多茶回来了，拼命的搞茶回来，然后呢，这个都是茶，是吧？然后自己就迷到茶里面去了，然后你这个黑灯，你就到黑灯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做任何东西不能够太深入到里面去，那个时候一手卡，一个脚卡在里面，一个脚放在外面，随时就把救生回生出来，是吧？我们不是圣人，我们不是佛，我们一定要啊把握，我们还要有关照啊，还有关照自己，等啊随时要自己呀、啊，要得的一自己一定要有解脱啊。我们还是我们没有解脱之前，我们还要把握自己。所以呢水清了 啊这个就显出了，水清就是说你能照顾大圆镜智，了解这个体的话，那你就清楚还显，是吧？为伴三宝，什么叫处呢？什么叫为伴三宝，破合合身，居见烦恼。伴三宝是伴你的自信了，破合合身是吧？破合合身就是啊，诸见就是知见烦恼所污啊，贪嗔痴颠倒所远，众生不悟心性啊啊，本来常清净啊。这里面就讲到啊，这个古为学者，就是我们学习啊， 要了解哪些东西是颠倒的，就是三，我们这个烦恼的这个恶业啊，要靠清净的居住来洗啊，也就是观察清净体。啊，其物不同，取物不同啊，啊，与有此差别，啊，就略区根源不同，为人师则悉善悉思辨，就是我们要辨别出来，啊，辨别出来哪个是污染的东西，哪个是清净的本体，就是你要叫清净本体呢，你要了解，众生不悟到心的时候，不悟到本心，啊，不悟到本心呢，不知道。啊，本来是清净的，这世间本来是虚幻的，你不悟到这个道理。但是呢，我们要学习了解哪些东西是污染我们的。比方说，诽谤三宝，破后生，啊，种种之见，时尚的烦恼，都是啊污染我们。啊，那说众生啊，应该要学习，应该学习取物，就是说我们取物啊不同，肯定是有差别的。为人师者，就是我们要为辨的师父，应该悉要知道，要辨别出来，辨别出来哪个是圆桌的，哪个是污垢的，哪个是清净的，啊，哪个是解脱的，一定要辨别出来。你叫师父的时候，一定要辨别出来，不能说不辨别，不辨别就麻烦了，不辨别就变成大头，人家在污染之中，你也不知道，是吧？所以呢，要告诉众生哪个是清净体。哪个是解脱体，他说要知道你现在哪个是污染你的东西啊，哪个东西会让你迷惑的东西，我们要告诉尊生啊，不然的话尊生呢就不知道。所以尊生呢一般对我们来说了佛以后可能会教别人，那你就应该告诉尊生一些哪些体是清净的，哪些东西是污染的，自己要明明白有一本账，你才能够教化尊生。不然的话，我们会念尊生呢，啊，这个可能会有办三宝的威胁，还是破火身的威胁，或者是进着这个啊，自见烦恼啊所无缘。华严经里说：“普贤身相游于虚空，依于语不依福果。”解释福果即于语。啊，即于果，即不依。就是说，我们不能依福果，福果头就是说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我们依东就不能依西，依西就不能依东，依东南西北，那么说就有差别，是吧？是吧？所以我们依止于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经典上解释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圆满十方的，就是说他以十方心作为依止，是吧？啊，十方，十方就是说普贤圣相游于虚空，就是法界战胜的，就是阿弥陀佛法界上，这是我们所依去，不能依呢灯边，有灯边过去，南边西边北边，他说有所起不能够依，为什么呢？有起就有边见呢，是吧？有边见就叫见执着，有边法就有边法执着，有灯南西边的法叫法执着啊，有这个东南西北的边叫见执着，有见执着就是我执，有法执着叫法执。他说法执跟我执那是六道轮回生死之事。他说圆满见就是圆满心，变法见啊，变法见由于虚空一样，就像普贤的身体进虚空，变法见是圆见。他说这个圆见就是你一念，而这一念就是一切，也叫圆见，就是圆心，是吧？就是说以此见是圆见，他说此相是圆相，圆相跟圆见是佛见，边相跟边见是凡夫见，凡夫我之法执叫边见。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啊修圆满呢，是吧？修圆满体呢，我们依止于佛啊啊，所以呢这个叫做结。结是什么呢？结是复国即于语，就是语啊啊，一念十方，十方一念啊，叫于国际不易。涅槃经里也这样说，以无边身菩萨身心量于虚空，就是说由无边身菩萨啊， 人说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虚空藏菩萨、无尽藏菩萨，一切法为虚空藏菩萨，是吧？一切众生的地火风水空根师叫地藏菩萨，所以每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都以地火风水空根师这六这个七条所成就的，所以呢，司法界都是地藏菩萨，虚空藏菩萨，一切东南西北长短高低啊，这个清华慈波春夏秋冬，这一切名字和相貌都叫虚空藏菩萨，不是什么叫虚空藏。他说无尽意藏菩萨，就是说所有众生的境界都从无意藏里面，就诸佛境界、菩萨境界、众生境界，那对于是不是所有的境界都是无尽意藏。什么叫无尽意藏呢？就是说无尽意，就是说它意义能现出无量意，无量意的意，就是每个众生的意都在一个意里面出来，叫无尽身，叫无尽意菩萨。他说这无尽意菩萨都是尽虚空变法界，都是无变身的啊，无变身的。所以呢，涅槃经来讲，由无变身菩萨身量于虚空，就是有这样的观照啊。一人身无变故，即大涅槃，是吧？所以身无变，你就是说地藏菩萨无变，虚空藏菩萨无变，虚空藏菩萨无变，那无尽藏菩萨无变，那这无变是什么呢？即大涅槃，大涅槃，无变就是大涅槃。就是这样讲，这是涅槃经的说的，是吧？不是我说的。大家就是说，我们要依经这样观照，哦，原来我要依无边心，依无边。我为什么要西方一定要视为十方呢？因为十方是缘，因为缘故，有缘相就有缘见。哦，因为这个见叫涅槃心，所以呢，闻到阿弥陀般若大涅槃者，阿弥陀就不成正觉，是这样来的，知道吗？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你就知道了，是吧？这个又缘，又缘呢，这涅槃经里说啊，由善观故，由于夏日，由于夏日，就是说啊，就是说复生有光啊，有光，就像夏天的太阳一样啊，直射到我们心上来，知道吧？就这样，就是说复光跟我们心啊是无所障碍的，就像太阳的光。直接射到我们心上来啊，尊接没有任何障碍。身无啊，这个身无边故，即大涅槃啊，就是常乐我净啊。而说其性广故，广故，一个是呢若心，一个是变法界啊，一个是直的，一个是混的啊。混变法界续大本心啊，是吧？就是说这个就是涅槃心性啊。然后故知学者有四种人，有四种人，哪四种人呢？有行、有解、有证人的人，就是有行啊，有行为，有这样的观照的人，有解人，就我在讲的时候心中有所解，解的时候你心有一种空寂感，知道，这叫解，我不是说嘴巴上解，知道吗？不是大脑解，是心有解。然后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怎么解，你看着一到这个山顶上，你发现心呢好像虚空一样那么大，是吧？你到菜市场呢，你心呢就非常小。你心呢，哇，这个人我是非、杀猪宰狗，你发现你心呢是非常小，非常小。哎，你到那个山顶上，你发现心像虚空一样大。那说你观法也是一样，我们心可以跟虚空一样大，知道吗？这个叫做解，虚空可以解心的。如果有我知，就那某一个女孩子谈恋爱了，在虚空里面站着，不看虚空，想着啊，某一个男的，某一个女的，某一个恨我，某一个爱过，那名利利啊，那眼睛看着虚空，心里想着名利色，那你就不能解了，你放下这个心嘛，不就解了吗？是不是？所以呢，我不是时上解，不是大脑子里面这样解，我你心跟法界同时俱证，这个叫做色摩他，知道吧？色摩他，那上上人，上上人。有行有解有证，是吧？无行，如果没有行，没有行，但是有解有证啊，有解有解证为中善人啊，中善人有行有解，但是无证是中下人。我们呢可能有行有解，但是呢没有证，知道吗？所以我们是下中人，下中人，下人有行。有行，但是不解，就是我们天天拿这个 做大雄宝殿啊，然后在修行里感觉到很快乐啊，然后呢心中无所挂碍啊，但是呢不解此心是本心，不知道此是佛心，就不解，但是呢有五正量过后就没有了，知道吧，就是我家里很开心啦、啊，然后诽谤一下就烦恼了，就是、啊、这个叫做有行，开心的时候叫有行，是吧，但是你没有解，不知道，就没有解，他就不能认同他嘛，不认知他嘛，也不认知他，哎，你就没就不会有正量，正量他一定有行有解才会有正量的，是吧。他说有行有解，无解无正，下下人也，就是说我们大世间的人呢可能都是有行，但是无解无证，解很重要，解可以挑起两头，为什么，因为有解的人他肯定呢这个知道迷和物的关系，知道吧，知道迷和物的关系，就知道哪一种方法错了，那就对了，但是不解的人他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错啊，虽然在大殿里面他不认识大殿啊，是吧，他不认识大殿，他拜阿弥陀他不知道这是阿弥陀佛，他没有解啊，所以呢不解就不正了、啊、他就是他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不认识呢，那就麻烦了。所以这个修行呢，就是说我这样讲这么多的话，大家不一定都能记得，可以反复的听，反复的听啊。所以呢，我认为呢，我讲的课啊，要先清静下来，依止于善知识，反复的听，反复的听，慢慢的心呢，你可以做一点笔记啊，这样呢，你就会进入。啊，非常感恩这个每个人呢都能静心的听阿弥陀佛。